有的时候啊，我们可能认为原谅对方就意味着一些结果，特别是一些受伤的不好的结果马上就能消除，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
受伤的这一方呢，要及时的原谅，但是也要明白啊，你心里这个难过可能在当时不会马上消除。
那这种信任的关系一旦破坏之后啊，如何才能够重建呢？唯一的办法可能就是在于失去信任的一方要改变自己的行为，要重新成为一个值得信任的人。
如果制造或带来伤害的那一方他拒绝道歉，那这个被伤害的人该怎么办呢？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专辑《
但愿我知道》。
大家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但愿我知道》。
大家好，我是孟远。
我们在上一期跟大家分享到，我们当一方伤害了另一方的时候，情感的交流就有了障碍，要通过原谅才能够为关系的成长提供重建的机会。但是我们对原谅的理解有的时候不够深入，需要我们更多的去认识什么是真正的原谅。特别在上次的节目中，我们也聊到原谅呢不是消除我们受伤的记忆。那么今天呢，我们要继续的对原谅做一些深入的了解。
反正原谅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其实要花点时间理解和了解原谅到底意味着什么，或者原谅它能解决什么，不能解决什么。我觉得这样的智慧呢，会让我们自己对于我们自己是否原谅对方，我们自己心理上的很多心情和情绪有些认知，也会对客观事实有更准确的判断。
所以说我们真的是需要更多的来了解了解什么是真正的原谅。有的时候啊，我们可能认为原谅对方就意味着一些结果，特别是一些受伤的不好的结果马上就能消除，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比如说作为一个母亲，攒了一部分钱要做手术，但是他的儿子呢却把这部分钱偷偷拿去打了游戏。尽管呢后来他的儿子也真诚地向母亲道歉了，但钱终究是糟蹋了，母亲的手术短时间内也没做成。你看，儿子是道歉了，母亲也原谅了儿子，但是这个不好的结果却是存在着的。
这不好的结果啊会存在很久很久。不是一时间，刚才说的案例已经很糟糕了，那个结果有一些更长时间的事情啊，如果带来的后果那真的就会更深远。一位父亲，他曾经抛弃了他的妻子跟他的孩子们，20年以后他回来了，回到妻子跟孩子们面前啊，诚恳地道歉。妻子跟孩子们是在当下可以选择原谅他了，但是呢这真的没有办法弥补过往20多年带来的损失，他们的关系很难在短时间重建的。
对，这种情感的损伤一直是存在的，给这个家庭带来了很深远的影响。再比如说我们夫妻之间，有的时候愤怒的情绪起来之后，作为丈夫可能就打了妻子，或者是推搡了妻子，那不管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都有可能会造成妻子身体上的受伤。那当我们认识到了这样的伤害，我们可能也向妻子真诚道歉了，妻子也原谅了丈夫，但是妻子受伤的身体部位甚至是心灵可能还是留下伤疤。
哇，刚才听了这三个例子都挺让人心里难受的。不过我想年轻人啊，谈恋爱啊，可能生活中还不会遇到这么大的伤害哈。也许你们在恋爱过程中或预备进入婚姻的这一段预备期里边啊，两个人会因为生活带来各种不同层面的小小的伤害，有些可能是情绪上的，有些也有可能比如说男孩子用力推了一下女朋友，这种肢体语言过界了，过分了，这样小小的事件可能也会发生，然后要立刻道歉。但是你要记得哈，即便是小小的事情，即便你立刻道歉了，就比如说如果你男孩子稍稍有点情绪用力推了一下你的女朋友，可能他只是身体晃了晃并没有很大的问题，但是你知道他身体晃一晃他心里也会晃一晃的。
是的，
然后他下次再看到你抬手，他就会有下意识的这种某种肢体上的记忆。所以男孩子要很小心言语行为啊，要极力温柔，就尽量你不要在这种肢体语言上面犯错误，因为女孩子很容易留下心里的阴影的，就是这些都会是后果。很多时候呢，那个后果并不能立刻就消除，因为很多果子是结在心上了。
对，
心里是多么敏感、多么细腻的地方呢，要好好保护。但是诚恳的道歉是肯定要立刻发生的哈。那受伤的这一方呢，要及时的原谅，但是也要明白哈，你心里这个难过可能在当时不会马上消除，也许过几天甚至几个月，你还会想着啊，当时他生气的时候推了我一下那种样子啊，这种状态也属正常，因为这是我们心理上的一种正常反应，所有的事情会有个果子啊。
对，那刚才梦魇说的这种情形呢，对于男孩子呢，当我们做出了伤害女朋友的行为，我们也做出了道歉啊，女朋友也向我们表达了原谅，但是你们之间的这种亲密的感情可能不会立刻的就修复，会持续一段时间的。
比如说拿一张纸，你画了一个道子，你原谅了，就相当于拿一个橡皮，你把那个铅笔印子你涂掉了，但是那张白纸上它就留下了印子啊。所以原谅呢，真的并不一定能够重新找回原本相互完全信任的关系的。我们谈恋爱啊，讨论婚姻啊，我们要提前知道一些智慧呢，就防患于未然嘛。
是。
主啊，我做不到他们的罪亏欠我，要我原谅我做不到。主啊，我做不到他们不断伤害我，要我忘掉你否认你，永远
一位在婚姻中不忠的丈夫啊，事情败露后呢，就向妻子真诚的道歉了。妻子后来呢，就咨询到我们这本书的作者盖瑞·查普曼，然后妻子对我们的作者说，我认为我已经原谅了他，但是我还是不能信任他，这让我觉得自己好像没有真正的原谅他。然后作者就宽慰说道，他说事实上原谅不能够立刻带来信任，信任某人意味着你对他正直的品格是有完全的把握的。
哇，说的真好，突然间好像减压了。就是如果我是被伤害那一方，那我愿意，真的愿意下定决心来原谅伤害我的那个人哈，或者是我的先生。但是我一直以为啊，就是我心里依然还不能完全信任他，这种感觉是我小心眼儿。真的就像这个妻子的感受一样，就是哎呀，为什么我就是不能百分百原谅他呢？我为什么还要记仇呢？就是会给自己有这样的认知啊，原来真正的原谅意味着你原谅他了，可是呢不能立刻产生信任这件事情也是个客观事实。
对，当我们知道这个客观事实之后啊，对于接受道歉的原谅的这一方呢，确实是一个释放。有的时候经常会觉得自己没有原谅他的时候，就心里的那种苦毒一直是萦绕在心里的，总是觉得自己不够大气啊，像孟远说的好像小心眼儿，时不时的这样的情景浮现的时候呢，自己就会陷在这样的情绪里。但是作者说到这种情绪是正常的时候呢，确实是让我们有一个很好的释放。
嗯，不过刚才啊听的这个例子呢，哇，我忽然要在节目中谢谢我的先生。就是不管我们生活中有多少的分歧，多少的不和的各种过往啊，也吵过架呀，热战冷战也有过，大抵都是冷战我们之间，但是呢他没有出现过不忠诚。真的，我觉得不忠诚这件事情啊，就算妻子原谅了，但妻子内心深处在爱里受的那个伤它是很深的，那个信任关系真的就被破坏掉了，确实不能一下子就恢复的。
对，
所以呢进入婚姻之前这件事情夫妻双方都要好好思考，尽量不要走到这一步。
对，那这种信任的关系一旦破坏之后啊，如何才能够重建呢？唯一的办法可能就是在于失去信任的一方要改变自己的行为，要重新成为一个值得信任的人。
嗯，
必须要看到言行一致，在有关的事儿上他也能够表现得光明磊落的时候，其实作为受伤的一方才可能会重新的开始信任。
对，说到光明磊落啊，可能这个出轨一方要把你的手机公开啊，密码共享，可能你这个脸部识别要设成你的妻子。啊，我现在就知道年轻人之间哈，他们怎么判断彼此信任度呢？就是手机不是两个面容识别吗？是不是有对方的面容识别功能开启给对方？那如果手机有两个面容识别，一个是我自己，另外一个就是我的爱人，这种情况下两个人就相亲相爱的，明确的证明了两个人关系很好。
不仅仅是手机哈，电脑的密码呀，银行卡的密码呀等等，其实都要公开的，你要让对方知道你是值得信任的。
主要现在是手机共享哈，就意味着钱也共享了，然后所有资讯共享了，个人信息共享了，我去了哪里，我的一切行程共享了，什么都能知道了。
是，就是要通过这种坦诚的态度和诚实的品格，信任关系才能够重新的被建立起来的。
是的，这样我们就来到了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作者告诉我们哈，原谅并不是总能够带来和好，就是接受最后的这一个关于原谅的这个客观事实哈。和好呢是表示两个人的关系恢复了跟以前一样非常和谐，非常甜蜜和亲密的一种关系状态。但是原谅这件事情哈，真的并不意味着绝对会带来和好的状态。
对，特别是双方之间伤害很深的时候，或者是这种伤害持续了很长时间的时候。
嗯，我也见过一对已经离婚几年的夫妻，然后呢四年以后吧，然后他们有个机会呢就互相见面，相互都原谅了对方在过往婚姻当中各样的事情。他们倒真的不是因为婚外情，都是生活中的一些 看法不同吧，就淡了，然后就慢慢慢慢走到了离婚的这个客观事实上。然后当时离婚的时候不欢而散，但隔了四年嘛，两个人都冷静下来了，见面的时候就真的能够心平气和说话了，也能够为当时两个人的这个各自的情绪道歉，那各自也原谅，但是他们没有复婚。
嗯，
各自在过着各自的生活，至今也没有复婚，那两个人也都没有再次进入婚姻呢。可是呢，就是不能够重新再在一起。周围的朋友都觉得他们俩应该复婚但是两个人就觉得不行。所以估计还是他们两个人都没有对于双方亲密关系的那种再次希望能够好的那种渴望没了。
嗯。
就是有时候我原谅你，但并不意味着我愿意跟你成为更亲密的关系。我不愿意跟你成为像原来一样亲密关系的时候呢，就可能不会带来和好，因为和好这件事情是两个人的，不能一个人决定。那两个人没有共同的意愿，其实和好是很难达成的。
对，我们不能够说原谅立刻就带来和好，这个背后确实有很多复杂的原因。究其根源还是两个人彼此相爱的这种感情的基础，两个人是不是足够的相爱。如果两个人能够足够的去相爱，当对方做出道歉一方接受原谅的时候，已经开启了修复两个人关系的这种可能。上帝还是要给他们一段时间，让两个人更进一步的去思想对方是不是我生命中最爱的那一个人。也可能再过几年两个人都想通了，两个人可能会在一起，那也有可能两个人还会要冷静一段时间，在各自的情感里面去学习爱的功课。
每一次挣扎还有软弱，是要你害怕退缩，都是为了让你来更靠近我，来靠近我，来靠近我，来靠近。每一滴眼泪还有难过珍惜地放在手中，你不知道我的心被你夺走，被你夺走，被你夺走，被你夺走，没有人能取代你，我们的是不能忘记，没有人能取代我的爱字，我喜悦你，没有人能取代你，我们的故事不能忘记，没有人能取代我的爱字，我喜悦你，在完全的爱中惧怕，在你完全的爱中不惧怕，阿爸。
我跟你说哈，这个相爱太难，爱如果一旦在婚姻里被磨没了呀，重新燃起爱的火花真的很难。刚才说的那一对，他们还没有信主，所以他们只是慕道友，就是他们渴望，其中那个妻子我稍微熟悉一点点，就是他是因为愿意想来了解爱的源头到底在哪儿啊。你们常说耶稣就是爱，耶稣都爱我，他想来体会，想来寻找爱，还在这个寻找的过程中，所以他们两个人完全靠自己重燃爱的相互的那种爱意，我实在是觉得很难。我觉得人靠自己去爱一个人能爱一辈子，那真的是蛮宝贵的，全靠一个人从内心深处发出来的爱。我个人是认为 靠自己一个人是做不到的，
对，
除非你的爱付出的时候对方刚好也爱你，他会及时的回应给你一点点，哪怕不是我给你十分你给我十分，而是我给十分你给五分呢，他也能有一点回应。因为能够有一个好的相爱关系，它应该是两个人的事情。一个人给吧，可能给一天可以，一个月可以，但如果对方的爱一点都没有回应，它没办法长啊。这个爱的种子是两个人共同的一种相爱的关系，除非在这两个人相爱关系中有神的爱介入，唯有神的爱是源源不断的，因为它就是爱本身嘛。只有这种可能才会让付出爱的这一方哈，恒久的有爱的力量去爱那一个一直不太可爱或者没给他回应的人，因为他自己有一个爱的源泉，他接通了，他就有可能跨越这一段没有办法彻底恢复重建的这种状态。因为这个能力要有啊，不是每个人有自己就可以从心里生出来这种爱的能力的。
对，所以说我们即将要进入婚姻的恋人朋友们真的是要好好的培养爱，同时我们也都需要耶稣的爱来让我们的这份爱能够更持久。当我们知道我们相爱，当我们知道靠着神我们能够持续的爱对方的时候，我们就愿意主动的去道歉，愿意主动的去原谅。
对，然后我非常喜欢作者在他描写这一章之后的最后结论的时候那一大段话啊，安好也很喜欢。
对，
因为我实在是觉得他说出了很重要的爱的真谛当中，他是用抛出橄榄枝来形容啊。
对，
他说在结束的时候他用一个问题想问问大家，如果制造或带来伤害的那一方呢，他拒绝道歉，那这个被伤害的人该怎么办呢？他说，你能做的应该是采取最积极的方式，用善意去表达，就像是你伸出了橄榄枝，你再用你的行动哈，善意的靠近他，来给他一个信息，一个让他能够感受到的善意，表达我在等着你来道歉，我愿意原谅你，我很想你来跟我说话，因为我在乎和你之间的亲密关系。
对，我爱着你呢，我在等着你呢，我的橄榄枝抛出来了，我的手已经伸出来了，我的行动已经做出来了，我们是主动迈出了治愈自己受伤的情绪，恢复彼此关系的第一步。
是我看过最可爱的一对年轻人他们之间的相处哈，就是一个人惹了另一个人，结果那个人呢不愿意道歉，因为他可能也没有那么快意识到自己到底错哪儿了，也在自己的情绪里，然后这个人呢就会温温柔柔的靠近他在他耳边跟他说，我原谅你了，我觉得呀这个事儿给我冲击很大的，你知道我后来就真的有一段日子，我原谅你了这句话就挂在我的舌尖，我就不等我的先生说，我就直接讲我原谅你了。他有的时候会惊讶的回望我，我发生了什么，我哪里做错了就是我觉得在刚刚准备要进入婚姻的年轻人当中啊，要有这种主动提供给对方来好好沟通的机会，这种善意要多而又多的表达。可能我们之间的事情只是很小的事情，但是这种主动，不管是肢体语言的主动，还是你真的言语上的主动，还是你眼神的主动，这种能够传递给他的方式哈，能够让两个人越来越愿意在乎两个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就一旦不亲密了，一旦我们两个有生疏感了，就立刻去处理它，这样才能够好好的爱一辈子啊。
所以说呢，我们在一段的亲密关系里面，我们要好好的相爱，如果我们之间产生了伤害，我们要及时的去道歉，也要及时的以原谅作为回应。如果我们学会了两者，我们的婚姻将会建立的更加稳固。
对，也祝福正在恋爱的年轻人，你们能够非常在乎彼此的感受，愿意为了你们的亲密关系可以多走一步。
是的，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好，我们下次再会了。
Yeah.
香残的灯火它不吹灭，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在他爱里没有惧怕。从前我瞎眼，如今的看见，被掳的心，心的释放，受伤的灵魂，由你去沉过，因你的鞭伤，我的
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